啊，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晚上继续用雅歌做彼此的分享。我们今天要特别着重在第五章的第九节到十六节，谈到我的良人。那我们之前谈到挫折与伤痛，为什么？因为我们生命中经常有盲点，尤其在信仰上面，就像这个佳偶一样，他经营自己的园子，所以呢他认为邀请良人来他园子来享受这就满足了。其实呢，这是我们信仰的盲点。当然，当良人这个受寒风夜露受各种挫折，然后呢来敲他的门的时候，他被敲醒了。当他被敲醒的时候，他说呢，我脱了外衣怎么可以再穿上呢？我已经洗了脚，怎么可以再弄脏呢？所以他不愿意下来。还好他的门留了一个洞，所以当良人的手一伸进来，哇，他感动了，他心动了，所以就起来呢要开门。他要开门的时候这个连门栓上都滴下他手上的这个墨药汁让我们看到他确实做了许多的功，也付出了很多，为主付出了很多劳力。但是呢，其实有时候是自己在经营自己的园子，在一种这个盲点中来服侍所以呢，当他开了门，这个良人不见了，离开了还好他有一个留一个门洞，所以我们也要为主耶稣留一个门洞，让主能够把他的手伸进我们里面来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存在，让我们心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看到他的手哇，心里就感动所以当他心动一出去，这个巡逻的挡伤他那个看守城池的这个扯掉他的披肩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放弃，他反而呢这个吩咐这些耶路撒冷的众民子说，你们如果看到我的良人你们要赶快来告诉我因为他到处在找他的良人找不到所以第八节的最后说呢，因失爱成病他因失爱成病。那第九节这些耶路撒冷的众民子就问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呢？哇，你这个吩咐我们这么强烈，甚至指着神起誓所以呢，这一定非常特别其实从他的经历里面，让我们去体会到，有时候呢挫折跟伤痛会让我们更清楚自己，更能够认识我们所敬拜的神。就像这个约伯一样，他经历了苦难之后，他当初还不了解自己，所以呢他一直要找神辩论结果当神出声跟他讲话之后，在约伯记四十二章的第五节他说呢，从前风闻有神，现在呢亲眼见神。为什么？经历挫折之后，他再一次的去体验的时候，他对这位神更深入的了解，更能够感受这位神的伟大跟他创造的奇妙，所以他觉得他非常渺小。我们看这个扫罗也是一样，也就是后来的保罗，他在以前也是觉得他是为他的神大发热心，然而呢，在大马色的路上 因为光照了他，哇，他眼瞎了。他们问说：“主，你是谁？”在这种挫折中，让他来清楚地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生命的方向跟他今天的作为，并且呢，让他更认识这位真神。所以到了这个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第十节，保罗他这样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节，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为什么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他认识的主是呢，在人的软弱上，他的能力能够显得完全的一位神，所以呢，他更愿意来夸口他的软弱。他在软弱凌辱当中他以为可喜乐的，因为呢，那个可以让他的灵命更成长，让他对这位神呢更能够体会了解。就像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样。那我们之前就提到这位牧羊女呢，她对这位神呢是一步一步的一个认识的。最开始的时候，他说呢，他以他的良人为一袋墨药在他的怀中，然后呢，他以呢他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这就是他的认识。到了第二章，我们看他的良人是什么，就好像树林中的一棵苹果树，哇，他可以在那里乘凉，可以吃他的苹果。所以呢，不只是闻到香味，不只是呢感受到它的美，它还可以尝到它滋味的甜美，所以是一步一步的。那到了这个第五章第十节到十六节，我们就看到哇，它完全的一个了解了，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之前在第二章的十六节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是一个阶段。因为呢，他还存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命的追求里面，但是呢，当他完全认识良人之后就不一样了。到了第六章的第三节，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他就以良人为中心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真的认识神越多的时候，你的归属性就越强，你就越能够以神为你生命的中心了，就像这个心腹一样。所以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他的一种进步。所以呢，当他呢完全认识这个良人的时候，这在第五章的十六节，我们看第五章十六节，他说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这里说他全然可爱，这里的可爱跟第一章的十六节的美丽可爱的可爱是用不同的字。为什么会用不同的字？因为这里的可爱是让人家令人非常满意，令人非常愉快的。这位神他的良人是当他的生命完全认识他的时候呢，他是充满愉快，充满满意，心满意足的，就像圣经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一样。神的道呢能够使我们喜乐满足，所以呢，当你完全认识这位良人你就能够真的呢喜乐满足，就像这个全然可爱这一句他所表达的一样，你的一生当中就充满 愉快满足的一个人生。那在这里呢，也让我们知道，当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她不知道她的良人长得怎么样，就问呢、啊。所以我们也要问呢、啊，我们要求问神呢、啊。当我们有疑问的时候，我们要求问神。哦，就像在这个诗篇四十二篇里面，诗篇四十二篇是啊可拉的后裔啊所写的诗篇啊。那在这诗篇当中呢，我们知道他们被掳巴比伦了。那他心中就一种渴望啊，他说：“神啊，我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他问神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再朝见你，再回去啊，带领众人到你的殿里面去敬拜你呢？哦，他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你的神这么伟大，为什么你今天落到这般的田地呢？”哦，所以呢，他就求问神呢、啊。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心里就极其悲伤啊！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哦，所以他心中非常烦躁，所以他求问神呢、啊。他带着盼望来求问神，他相信神呢会再用光来照他的脸。哦，所以呢，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神是笑脸帮助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有疑问的时候，我们要问。就像哈巴谷书里面哈巴谷先知的疑问一样，神啊，我这样呼求你，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呢？为什么还让这些啊不义的事情、罪恶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之间呢？哇，公理已经不见了。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这些祭司、这些先知，他们在啊心中苦闷的时候，他们在遇到啊这个挫折、不了解的时候，他们就问神呐、啊。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们不了解，他们也会问啊，所以问：你的良人到底长得怎么样？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你这样吩咐我们？哦，那他就开始述说他的良人。当他挫折经历过之后，他对他的良人呢、啊，就特别的啊了解。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啊，我的良人，也就是我们的良人啊，第十节，雅歌第五章第十节，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啊。我的良人呢是白而且红啊。其实这个白不是白色的白，这个白是灿烂耀眼，它是很闪亮的，在众人面前呢、是很突出的，是这种样子，所以呢它是非常这个灿烂耀眼的，所以它这种白是一种荣耀的白。所以在马可福音在形容我们知道马可福音第九章他所谈到的就是遍茂山上的一个景象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节第三节，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二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衣服放光啊，极其洁白。所以他这不是真的衣服的白，是那种光亮，是那种荣耀，是那种在天国里面的那种这个世上漂布的没有办法漂的那种白的那一种非常亮丽的白。所以这在凸显这个良人，哇，他的一种灿烂明亮的一种感觉。 那这种白，它所表达的也是一种啊，这个至圣至洁的啊。我们知道白一般都强调圣洁啊，所以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相宜的。这里谈到耶稣啊，他是无邪恶，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的，远离罪人的、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所以呢，他是非常圣洁的，就像这里所表达的那种白啊。它不但白而且红，那我们知道 这个红代表脸色红润，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十六章在形容这个大卫，他就是这样形容。我们看十六章十二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二节，十二节，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他来，他面色红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他说面色光红啊，他这里的红就是这种面色光红啊，代表一种啊这个生命啊非常啊强健，非常有力啊，生命非常丰盛的。所以就像这个大卫在这个时候他要受膏的时候的一个形容一样，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良人，他不但呢哇这个非常明亮灿烂，而且呢他非常健康脸色呢是红润的，是充满丰盛的生命力的所以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里面，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节二十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节二十节，十九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借着他所流的血都与神和好了所以神一切的丰盛都藏在他里面。所以到了第二章的第九节，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当我们认识这位良人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就像他一样白而且红，是充满 生命力的所以他接下来告诉我们是超乎万能之上的这所谓超乎万能之上，这个超乎啊其实跟第六章的第四节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或者第十节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跟这个字是同一个字，超乎奇怪怎么会跟这个字一样，那代表的是什么？它是呢出类拔萃的，而且呢它是非常显眼的，好像军队中哇的这个旌旗一样这个展开旌旗的一个军队啊是远远的就被看到的，是非常显眼的，是突出在众人之中的所以他这个超乎啊，超乎这个字会用跟后面这两个展开旌旗的军队 这个字用同一个字啊，它有它的用意。那后面是一种呼应，呼应呢，这个心腹他本身因为认识了这个良人，所以他就有这种生命，所以后面在表达的就是一种呼应。所以我觉得圣经他写得非常的妙，他就是用一种生命的呼应在表达。所以我的良人他超乎众人之上，引人非常的注目而且呢这万人他用一万。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希伯来文很好玩，他用最简洁的文字，所以你看这个雅歌好像很多，但是呢他一节当中都用没有几个字，用几个字在代表，那他是什么样的性质去表达什么样的意思所以呢很微妙的这个万能他就用一万超乎万能之上。那我们的神也是一样，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他就这样表达，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为荣耀，使荣耀归于父神。主耶稣顺服到死，非常卑微，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就将他高举，让他超乎万人之上，就像这里所要表达。所以呢，我的良人是什么？看似卑微，因为他降生来到世上是在卑微的木匠家庭里面，但是呢，因为他的牺牲，所以有人说呢，这个红啊，代表一种牺牲。当然我们刚才讲，这个脸色红光是代表一种强健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但是呢，有人把这个红这个表达是一种牺牲，因牺牲而得到的一种荣耀，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这里在表达的一样那再来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在描述他的头十一节，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形容他的头跟头发，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那头当然就是一个身体的这个领导所以头也可以翻译成领袖那如果山的话翻译成山顶是最显眼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头我们一般来讲是讲领导。那金我们之前有讲过真理，神的话比金金更宝贵所以呢是指的真理。那有的呢说头是指的领导那神的领导它是不改变的，就像这个神的这种这个话语跟他的一个思想一样。我们看一下这个诗篇十九篇第九节，诗篇十九篇第九节这里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是公然。第十节，全然公义第十节，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这是神的一个道他的话语。那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八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不改变的。 就像这个金金一样啊，所以金金是不坏的，是不朽的，是啊不会变的啊。所以到了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啊，保罗就这么说了。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们从十八节开始看哈。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似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啊道，但实际上呢是指着基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那这头呢是金金的，但是呢那头上面的头发哇是黑的，黑代表什么？哦，我们说的哇你的头毛黑是不是哦，代表呢哇这个生命啊很旺盛，对不对？哇头发一直掉一直掉，掉到秃头了，哇代表呢一种生命在衰退衰微当中啊。哦，所以呢它这不但黑啊，而且是用厚密累垂啊来形容这个头发的茂盛跟它的黑乌黑啊，哦代表一种啊旺盛的一种生命，哦所以是一种活泼旺盛的生命。它黑呢黑到像乌鸦那么黑啊，哦所以呢我们看创世纪第八章的时候，看到这个挪亚放出乌鸦，我们都说哎呀乌鸦放出去就不飞回来了啊，所以呢它是腐蚀性的这个啊鸟类啊，所以呢啊这个不好这个不好啊。其实呢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乌鸦一飞出去它为什么可以不回来？表示它的生命力很强韧，对不对？非常的强韧，尤其在圣经里面在描述的乌鸦，哦，这个以利亚在基利西旁的时候，都是乌鸦咬饼、咬肉来给他吃。甚至我们到新约看到主耶稣说呢，你看乌鸦，哎，神没有让它饿着，它没有收成，也没有这个积存食物在仓库，但是神没有让它饿着。所以在表达这个乌鸦的时候，哦，其实有很多民族他表达的是非常好的，就像我们中国人表达乌鸦，哇，是孝顺的这个鸟类，哦啊，这个日本人也觉得乌鸦呢，哇，是吉祥的东西，哦，所以是我们啊，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都会觉得说，哎呀，挪亚放出乌鸦之后，他就哎不回来了，所以啊，这个不好。尤其呢，到了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这个鸟类的时候呢，哦，乌鸦，哎，应该呢，哎，是不是不洁净的鸟类？哦，我们要，哎，在圣经里面要去思考，反向的一种想法，为什么放出去，它就没有飞回来？因为它生命啊非常强韧，就好像在这里在描述的这个头发一样，哇！所以呢，它这个厚密累垂啊。另外可以翻成呢，如果以树来讲啊，就是呢树枝繁茂，哦，这就是一个好像丰盛的一棵树一样，哇！这个叶子都不会枯干，而且呢非常旺盛，哦，所以这是在描述一种生命旺盛的一种啊现象，哦，这就是我的良人，我的良人生命旺盛 啊，所以呢你看到啊这个第六章在对照的时候也是一样，哦，我们啊明天就会讲到他生命旺盛的一个地方啊，去呼应啊这个良人他所认识的良人啊， 带给他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改变。那再来，我们看第十二节，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鸽子眼用来洗净，安得合适。这里说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那也可以翻译成他的眼就好像呢鸽子在啊这个溪谷或者是溪水啊，因为这溪它是溪谷或者是啊这个山谷啊。啊，所以有人在表达这个的时候，哎，感觉这个鸽子在溪水旁那种安适，那种那个祥和，那种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感觉呀、啊，就像这个眼睛一样，它的眼睛不是只有啊雪亮迷人，让人看了哇觉得非常可爱。哦，我们的良人的眼睛啊，那是让人看得非常舒服的，就好像鸽子在溪水旁一样，哦，在那里呢，哎，非常这个舒适的，非常啊这个安详的，让人看了就很想亲近他，很想学他，很想像他一样，这么啊轻松悠悠的在这溪水旁。但是呢，大部分的人都解释说呢，啊，良人的眼睛呢，就好像呢，哎。溪水旁的这个鸽子，那是怎样？哎，照在我们知道，我们照相的人都很喜欢照什么？照倒影，对不对？尤其呢，这个溪，哦，如果平静的时候，那种倒影啊特别清亮。所以呢，有人说在描述这个的时候，就是在描述说，哎，就好像那种啊溪水清亮，而且呢像倒影那么更清晰明亮的那种哇感觉啊。哦，代表他的一种啊，这个清洁明亮的一种感受啊，也就是呢啊，导引或者反射的一种精亮啊，这是啊，在我们啊，如果有玩过摄影的啊，在这个溪水旁的那种导引的那种清亮，你就会感受到，哎，这样解释好像也不错啊。但是呢，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个眼，用鸽子来形容啊，其实它不是，它原文就是鸽子啊，所以我们之前讲啊温驯呐，啊，或者是呢啊它的专一啊，或者是呢啊它的一种啊忠信啊，所以像这个鸽子啊鸽子眼一样啊。那这里特别。又强调说呢，是用来洗净安得合适的，用来洗净。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这里也有啊一个用来洗净啊的一个啊这个描述，第十一节，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一节，他说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十二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他的牙齿啊会因奶白亮啊，什么为什么会因奶白亮？当然我们知道，哎，喝奶之后，哇，钙质够，哇，牙齿就健康啊。但是呢，他这里在表达的有时候是代表呢啊一种有漂白的一种现象，因为奶是白的啊，所以啊这里就是用奶洗净啊，代表呢哇更透亮的意思啊。但是呢，有了一种啊解释啊，他说这个奶牛奶以蜜。之地，啊，什么叫牛奶以蜜之地？就是丰盛之地，会用奶去洗，这是不得了的，哪有那么这么浪费的东西，会去用奶去洗？哎，所以呢，一般来讲是代表丰盛，哦，是非常丰盛的，在他的眼中， 说啊，这个看到的就好像以色列百姓所得到的一样。所以当摩西神告诉他你不能进这迦南地的时候，叫他上这披斯加山上去看神所示的这个地，他眼所及的，哇，都是呢丰盛的，这就是神的恩典啊。所以呢，用来洗净啊，又有另外一种解释。他解释什么？代表呢，他的眼睛里面充满这个恩典跟福气，充满恩惠。因为乃代表一种啊丰盛的啊一则仪表，所以这是啊另外一种解释。那当然在我们的体会里面，就眼睛哇非常明亮啊，非常柔和，非常呢啊舒服，而且安在他的脸上，哎，没有斗鸡眼，也没有斜视，也没有大小眼。哦，安的合适，代表什么？其实圣经里面在表达的就是，哎，他非常公正，神是公义的神，他绝对呢不会偏待人啊。所以当彼得啊要去传福音给这个啊意大利营的这个百夫长的时候，哦，当他到哥尼流的家里，他说：“哎，神不偏待人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么样公正的，所以我们的眼睛啊，他眼睛安得合适，有时候呢代表看他看什么东西都是呢啊，这个非常正确的，而且呢，所谓安得合适啊，是哎他看的非常啊，这个让我们得到造就的，就像他。到了耶利哥的时候，他知道哎，撒该在树上啊，所以他眼睛就瞪着撒该说：“哎，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到你家去。”哦，撒该吓一跳。你看他的眼神带给撒该是何等的一种啊，这个震撼力。当他被抓要往哥哥他的时候，结果呢，在祭司的这个院子里面，回头一看。看到什么？看到彼得三次不认他，所以彼得一看到主耶稣啊，看他的时候，啊，他就跑出去痛哭啊。他感受到他老师的眼神，当然一定不是瞪他的，是非常温柔的，因为主耶稣曾经告诉他，说你回头之后呢，你要兼顾你的弟兄，那一种眼神呢？啊，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这个良人的眼神，为什么他这里形容安的合适啊？哦，安的呢非常的啊，安装的呢非常好。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效法基督，我们的眼目啊不歪斜，不看不该看的东西。不该看邪恶的东西，你不要看，不要像大卫，一看就犯罪了。所以我们常说呢，约伯跟他的心，跟他的眼睛啊立约，绝对不恋恋沾目处女。哦，这个就是安的合适。我们要安的合适，要看对，对待人不要呢。哦，看到一个哇，戴金项链，哇，穿的啪哩啪哩进来，啊，请上座喝好茶。看到那个，哎，穿得破破烂烂的，或者呢，哎，这个学问可能不高，或者智商不高的，哇，我们就另眼看待。那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表达，我的良人他的眼睛不会这样，他是安得合适的。我们再来看十三节，十三节。他的两腮如香花溪，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莫药汁。他的两腮就是两个啊，这个脸颊啊，哇，脸颊一看，哇，粉红粉红的，哇，好像一片这个花。 哦，所以呢，香花溪，溪是什么？哦，溪就是一个就是一片地哦，一片花坛，或者呢一片啊、这个苗圃哦。我们溪就是一行一行的啊，一个苗圃的样子哦，哇，一片都是花，一排一排的。很漂亮哦，在他的脸上，而他不是近看才这么漂亮，他远远的看呢，就像香草台呀、啊，就是香草，它是指香料，像香料的一个啊塔，这台可以翻译成塔，啊，如果以啊这个人站上去啊演讲的时候。哦，就是高高的演讲台。那如果呢，以建筑物来讲，它是一个塔，就是一个香塔。远远的，哇，就看到、闻到这个香味。哎，这就是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呢，哇，他的脸好漂亮，哇，像一片的这个花园，这个花圃一样啊。哦，而且呢。远远的闻到香，它的香味，哇！远远的看它，好像一个哇，这个香料的一个塔一样，哇，非常让人呢就好想亲近，因为闻了就很香啊。哦，所以呢，这里在描述的啊、哦，就是一种这个良人的他的一种香味，深深的吸引了我们啊，就近他。并且呢，十三节的后面是形容他的嘴，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莫药汁。他的嘴唇啊，其实这个嘴，有的地方直接翻译成言语啊，只是他讲出来的言语啊，像百合花。啊，我们如果看雅歌里面，啊，经常提到百合花。我的佳偶、哦、像百合花在荆棘里、哦、所以呢这个良人呢他怎样他在百合花中、啊、牧养他的群羊然后呢这里说呢、哎、他要去摘他的百合花这百合花就好像他的子民一样他口中叙述的讲说的就是他的子民、哦、所以百合花虽然很漂亮，但是呢，如果不是他的子民，他不用念念不忘。所以这很微妙哦，他口中啊所念的，就像这里所讲的，哦，他的嘴唇像百合花，那我们也要像这个百合花，虽然。非常频繁在当时的这个各地上啊，哇，开满遍地。但是呢，我们却像荆棘中的这个百合花，能够呢，哎，突破荆棘。我们的嘴唇也是一样，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当这个以赛亚看到这个异象之后，他怎么说？他说我。祸灾啊！我灭亡了，因为呢，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这百姓当中。嘴唇的洁净非常重要啊！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样，神的百姓要像这个良人一样，哦，他的嘴像百合花，而且滴下莫药汁。他这个滴下这个莫药汁，滴等于是一种传讲。所以有的地方直接翻成传讲神的预言有时候预言也用这个字所以滴下莫药汁他讲述什么莫药我们之前有讲过是受苦的或者是受死的一种啊这个药物所以我们前面看到，哎哇，他手上都滴下这个莫药汁，为主受苦，是不是？那主耶稣为我们受苦，他嘴巴里面讲的是什么？ 就是救赎的道理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哦，好像十字架的救恩一样。所以呢，为什么在这里说啊，这个且滴一下莫要之？前面讲的都是呢，哇，口中呢有什么？有蜜，对不对？哦，蜜才甜呢、啊，这莫要之是苦的呢，怎么口中会滴下莫要之？哦，这个嘴像百合花，而且会滴下莫要之，哎，代表呢他传述的是一种救恩，而且呢是啊。期待这些信他的人，这些啊百合花也能够去传递这个信息，哦，传递呢啊他的这个救恩，十字架的救恩，就像啊这个莫要之一样，哦，所以在这个诗篇的119篇啊，特别在119篇里面，经常提到这个救恩，我们看25节。诗篇119篇25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神的话可以把人救活。50节，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我们看93节，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们看149节，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耶和华，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154节，求你为我辩屈，救赎我，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你看，在这圣经里面都一直强调神的话可以救活我们。所以呢，这个滴下莫要之代表的就是一种啊救赎的话语，啊，在他的口中，啊，所以他的嘴唇像百合花，啊，会滴下莫要之。那我们晚上呢，啊，就先谈到这里，谈到13节。那明天呢，啊，继续啊谈我的良人后半段啊，因为我们之前有讲到啊，这一段是到啊第6章的第2节。啊，做一个句号，啊，是啊另外的一段啊，那因为比较长，我们分几次啊几次段来讲啊，那我们一起唱诗20首，赞美诗第20首。So
歌颂，歌颂他，歌颂。